所以你可以看到贾强这里就在整这个贾瑞了啊，就说贾瑞吓得魂不附体，只好就说好侄儿，只说没有看到我吧，就是希望他饶了他。你可以看到他说侄儿，贾强是他的侄子，所以一个叔叔这样的事情落在侄子手中变把柄，他自己大概都要羞死了啊！所以这里面还不只说他这个事件被抓到，我觉得这里面大家更要注意到，在严格的礼教社会里面，长辈是拉不下脸来的，所以你常常会觉得那个东西变成最大的人性上的一种考验，因为他自己有一个架子在那个地方，平常他上课的时候他也是个助教，那这个时候他忽然被逮到这样的事情的那个悲哀性。好，所以这一段里面写到这些部分，我想大家可以去慢慢深读他这些内涵啊。然后他就拜托这个贾强说，就说没有看到我，那明日我重重的谢你。好，他一讲这句话，你看到贾强根本就安排好的，贾强立刻就说，那放你或者不放你不值什么，因为很容易，因为现在就是他们两个做主了，说那你要谢我多少，立刻就谈价钱了啊，谈条件。所以贾瑞其实真是够笨的，就是他连逃也不会逃，就是你常常想说，哎，如果我是贾瑞，我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有方法我怎么样逃掉，可是他最后硬生生就是被这两个人各骗了50两，写下一个借据。那其实他每一步你就看到这个人，这个小孩就是老实啊，就是其实贾代儒真的要负很大的责任，从来没有教他人世间的复杂。所以这个时候他就问他说啊，你到底要谢我多少？那口说无凭，写一张文契来。你看那个贾强这么坏啊，他就说：好，你口说无凭，那你说你到底欠我多少？我们来写一个这个借据吧，写一个就借据，将来可以告到官里面去，可以论理的。那其实这个时候，贾瑞绝对有方法脱身啊，就是说你试试看，如果你做一个作者，你想为贾瑞脱身的话，他一定也有方法的。可是他笨到什么程度？他说，这个时候没有纸没有笔我怎么写，你看他脑筋里面的逻辑是这样想。然后贾强立刻就说这也容易，立刻纸笔就拿出来了。所以是不是显然已经安排好的，就是根本已经设好圈套，知道一定会逮到他，也知道说他一定要逃脱，一定要他写下一个借据，不但让他这个人得不到，财还要失，那就要他写借据。那可是贾瑞就是很呆啊，他就说这个时候没有纸啊没有笔怎么写，你看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人家根本是在设计他。所以贾强就说这也容易，说必翻身出来纸笔现成。你看这么半夜三更的跑来，竟然带了纸带了笔，当然都全部在圈套当中。所以你越来越觉得贾瑞真的是一步一步掉在那个他自己根本不知道的一个圈套，那这个圈套其实也很好设啊，很好设，可是他就是完全不知道的那个状态。所以拿来就命贾瑞写啊，他两个做好做歹，这个做好做歹，大概两个就在讲价钱了啊。可能贾强要100两，那贾瑞根本没有这么多钱，就是、可能20两，然后就是弄，最后变成50两，所以就写了50两，然后画了押，签名盖手印，有一个证明。那么像这种东西啊，我们看到其实私下的东西是不是在法律上有这么大的这个依据，就是他一定要交这个钱，我们也不知道。可是后来贾瑞真的就被这个东西逼死的，因为他根本也没有钱。可是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不拿出来，他就伸张出来，因为有一个这样的。可是借据上并没有写说他调戏王熙凤，而是说可能赌钱欠了多少多少多少两银子。好，所以其实贾瑞处处你都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没有什么大脑，他也不知道说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一个骗局。啊，一步一步都是一个骗局，所以就写了50两，画了押，好，想说总可以走了吧。还有一个人呢，这是贾强的，对不对？那贾蓉说他不依啊，他说你拿了50两，我没有拿50两，所以贾蓉又咬定牙不依，只说一定要告诉族中的人，明天要闹出来，然后评评理。那贾瑞急的又赶快跪下来磕头，你看这已经是一个叔叔跟侄子磕头了，啊，他就是所有的身份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一直刚才提到说，其实历史上小说里面很少写这样的人物写到这么好。我提到杜斯托夫斯基的那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就是那个小说里面写俄罗斯当时那种社会里面最被侮辱的一群人。那小说写到这种程度，大概作者就是最悲悯的那个状况啊。所以《红楼梦》里面有，杜斯托夫斯基也有啊，就会写到这种最被侮辱的这种人的一种状态。好，所以贾强做好做歹的，也写了一张50两欠契才罢。那贾强又说，如今要放你，我就担着不是啊！你看他们要放他，还要说我们担很大的不是，因为 意思是说王熙凤已经到太太老太太那边去告状了，那如果他放了他，他们就 有责任，对不对？可是大家有没有想到王熙凤根本就没有去告，对不对？那么这种事情闹出来，其实王熙凤自己本身有很大的责任的，因为你干嘛跟人家约了晚上在那个地方见面，所以根本是骗人的。可是贾瑞完全不知道，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里讲说，我们放了你就担着不是，老太太那边的门早已关了啊，如何如何，他其实在骗这个贾瑞啊，就是说已经声张出去，所以你现在要小心，你即使要逃的话你要很小心，所以老太太那边的门已经关了，那老爷正在厅上看南京的东西啊，所以这两条路你都不能走啊，你不能过去，那你只好走后门。所以他们要放他，最后还要再害他一招，所以给他一条路，这条路是让他等下蹲在那边去头上浇上马桶下来的。所以其实这些人就是全部设计好啊，就是最后让他回去的这条路都帮他指定好，所以你在这个屋里还藏不了啊，因为等一下有人要来堆东西，这个房间要放东西，所以等我寻个地方。说毕就熄了灯出至院外，所以他这个时候就把贾瑞就带到了一个地方，让他蹲在那个地方了，然后他们就走了，假借一个理由就走了，然后他们故意就躲起来不见，然后贾瑞就在那傻呆呆的就蹲在那边等，完全相信他们。所以你看到贾瑞每一次的上圈套都是因为他完全相信对方，可是对方其实都在骗他，然后就从上面噼里啪啦那个尿桶石桶就浇下来了。好，所以这里面贾瑞一步一步被作者放置到一个最难堪最被侮辱的那个状态，可是也因为这样子，其实细心的读者其实会感觉到一个不忍啊，一种不忍，就是这么无奈的一个情欲最后被用这样的方法去侮辱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惨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说毕两个人就走了，贾强跟贾蓉都各拿了50两的这个借据就走了。那贾瑞此时身不由己，就蹲在那里心下盘算，只听头顶上一声响，哗啦啦一净桶的尿粪从上面直播下来。好，所以不晓得，其实后来觉得王熙凤真是很过分啊，就是一步一步一步到最后这个地方他还要这样去好好整他一下，就头上又是尿又是粪。可是对作者来讲，他必然写这一段，因为这个尿跟粪其实真的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侮辱，就是贾瑞必然要掉到一个最脏臭不堪的那个状况啊，因为人性的情欲最后你不克自制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掉到一个最脏臭不堪的处境上面去。所以这个画面我一直觉得，我一直想说应该推荐阿莫多瓦去把它拍成电影，我想我们的华裔导演里面很少能够拍得好的，因为我们总是其实画面蛮还蛮优雅，可是在西方有些导演他这一段拍出来的话大概是很难看的啊，就是真是脏跟臭，就一身都是尿跟屎啊，蹲在那个地方的状况，就是他的情欲的下场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